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接下来呢，我们的理财有道时间呢，就请 Rex 周威宇先生呢，我们一起来做今天的深度的解析。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Rex 今天呢，鲍威尔的讲话呢是最大的看点，但过去这几天呢，经济数据也非常的多，我们一个一个的呢，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个深度的解读。首先呢，你怎么看鲍威尔的这个讲话哈？他这个讲话出来之后呢，美债遭到抛售哈，这个利率呢不断的上涨，今天的美股包括欧洲的股票呢，全部呢都是下走的。有的呢就是网上就在说，哎呀，美国央行的指导来了啊，那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好，这为什么鲍威尔的这次讲话呢？其实跟以前的政策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呀，市场反应会如此之大。
对，其实他今天讲话的这个内容其实也是跟从上次记者回来一贯的一个讲法，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哈。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他有提到说啊，这个联储觉得在政策上还是会谨慎的行事哦，尤其他也提到说，因为最近长天期的这个债券殖利率的上升，他有注意到了哈，可能会让这个经济的这个比较稍微紧缩一点，有点像升息的效果，所以这种言论呢，事实上加强这个在11月1号。啊，这个联储局会议不升息的这个可能哈，所以在股市事实上是他讲话的期间呢，是一度是上涨的哈，啊，但是他当然就后面还有记者会啊什么的哈，不是记者会，就是问答了哈，这些的时候呢，他仍然强调这个经济的这个因为表现相当强劲，还有劳动市场持续的吃紧哈，可能会使得这个进一步升息提供理由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1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啊，在盘中啊，几乎来到了5%。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股市仍然是承受了压力哦，所以在尾盘的时候整个都是持续的下滑。好，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联储局这鲍尔在这个纽约经济俱乐部的这个谈话的一个重点。
这个呢我们再去分析一下。现在呢我看到呢就是他前面就说要谨慎行事，但是呢他说美国经济非常的向好，零售数据呢等等这些数据呢都显示美国的经济仍然强劲，所以呢不排除将来呢还要加息的可能。那么现在呢市场上压住呢11月不加息几乎就是90%多了哈，都认为11月份肯定不加息了。现在呢再看12月，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说是不变，但是呢其实还是释放了要加息的可能性的这样一个看法，那您怎么去判断？
对，因为我们在9月份他的记者会还有他那时候的联储局 projection 已经暗示，就是说在未来的在9月之后两次，就是11月跟12月之这两次呢有一次啊，就是可能会加息一次。那么这到底是加在11月还是12月啊？所以这是基本上还是维持他同样的这个论调，所以他只是现在慢慢松口说，哎，可能是11月不加息，那么他并没有放松说12月可能加息这个可能性，因为他要保留一个弹性哈。因为最近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原油的价格呢持续的上升，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中东的这个情势啊越来越吃紧啊。那不过这个石油价格如果上升的话，它就会使得这个通货膨胀啊，就是像 CPI 啊或者 PCE 这些可能会持续的往上走。那所以万一这个情形持续上升的话，那它仍然不排除要继续的这个升息啊，来进一步压制通货膨胀。所以它并没有松口说，哎，这个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会可能就可能我们这加息已经到一个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保留一个弹性哈，以避免万一这个通货膨胀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它手上没有工具。
在过去呢，包括我们都在看这个经济数据哈，从上周的 CPI 到这周的呢，我们看到前两天的零售数据啊等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呢，看到美国的这个经济呢仍然是比较强劲的啊，包括呢这个零售的美国的消费者居然也这么猛啊，那您怎么看？您怎么看这几个经济数据？以前你跟我们讲过哈，这几个经济数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您这个数据出来了，结果我们看到呢是很强劲的。
对，其实我们第三季的经济啊，事实上是比预期还要强劲很多哈。不管从各种数据上看，刚才讲零售销售来讲，因为零售销售事实上数字优于预期的话，就代表了，因为我们国内 GDP 啊，有70%是来自零售销售，所以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第三季的 GDP 会非常的好哈。事实上，今天这个 JP Morgan 才上调了它的这个经济增长率啊。就第三季的经济增长率从这个原来 3.5% 上调到 4.3%、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在下周公布的这个 Q3 的 GDP 呢可能会远远高于预期。那这个也是 也是支持了这个美债持续往上升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从就业市场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工作职缺的话又进一步上升，然后这个今天公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啊，居然掉到200,000以下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美国的经济是比预期的还要强。所以其实今天鲍尔他在提到这有提到一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中性利率的水平哦，可能比预期的高。我觉得他这句话呢，事实上是使得今天债券殖利率真正往上升的一个原因。因为所谓中性利率啊，可能大家不晓得这个概念，就中性利率就是说，当你这个利率水平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不会，如果在这个利率水平在这个位置不会引起啊，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这是一个均衡的劳动市场，在这个环境下，劳动市场在这种中性利率水平下不会引起啊，就是劳动市场的一个衰退，也就是刚刚好的意思。那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哎，我们利率已经调到这个位置了，但是我们的劳动市场还是相当的好，那就表示说现在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可能啊还要比这个预期还要再高，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经济体啊是可以承受比预期还更高的利率水平。那么这也给了联储局在未来它可以持续升息的一个条件。
哇哦，还在更高呢。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哈就是其中引起我分两块吧，就是先说这个，就是昨天这个 Elon Musk 呢，他就在讲说这利息这么高，电车不好卖嘛，所以今天把所有的电车股都给砸下来了。所以您怎么觉得？您我在昨天我们看到的华尔街呀、啊，包括前一段时间都有一些文章进行分析。昨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过，说的美国的经济真的这么向好吗？那为什么那些零售业的那些大的公司，什么 Target 呀、啊，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 Dollar General， 它怎么全都股票都大跌呢？今年都大跌。你零售业好，这些零售业巨头应该股票都应该向好啊，业绩都应该向好啊。结果不是，只有 Costco 啊、Walmart 呀、啊，哎，他们还算是不错，但是他们有他特定的这种人群，对吧？那么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那之前呢，《华尔街日报》也有一个专栏的文章，那他就在讲到，他说在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啊，那之前的这个就业数据呢，当时公布的是90多万，等到修正之后统计呢是160多万。他说数字的 delay 和这个根本就可能说白了，就数字可能没有那么准了。那么现在呢，就跟那个2007年非常非常的相似。那么今天呢，又似乎是经济一片向好，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像我刚才像专栏文章所分析的，真的是这样吗？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个人是觉得第三季经济好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事实啊。那事实上啊，因为事实上联储局持续的升息啊，但是它所影响的啊。在他今天鲍尔讲话之后提到，他说因为现在的经济体啊受到利率的就是利率升息的这个敏感性已经降低了。比如说他就举例说，比如说房贷利率来讲的话啊，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的利率都锁在就在这个疫情期间都已经有30年固定都锁在这个 3% 以下的利息了啊。所以现在利率不管怎么走高呢，你只要不去卖房子的话，基本上你不换屋的话，基本上你就是维持在过去这个 3% 以下的利息啊，是维持不变的。所以对这些人来讲的冲击是几乎是没有哈、啊。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并没有让，就是说可能对新屋要买的人呢、啊、他会有压力，但是对你以前在过去有低利率已经握了30年期固定利率那么低的利率的水平下，它会持续不动的、啊、是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对汽车啊，像 Tesla 的话，他因为大部分的人这个年轻人买车都是要用车贷的、啊、那所以当利率要上升的时候呢，基本上就会使得这个他就压制了他的这个购车的那能力。那马斯克他其实在之前的这个他曾经也在他记者会提过说，其实他是把这个利率这个车价为什么他持续的打减价，他就是要来冲销掉利率上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原来是车贷啊，这个利率在4% 的时候是他本来是每个月要付多少钱，那么现在到了 5%6% 的时候，那么他可能要负担的车价比较高了啊，所以每个月的要负担的款项比较低。所以变相来讲，特斯拉为了要让这个维持同样的销售业绩的话，他就必须把车价往下拉啊，所以使得他的这个，所以间接就使得他的这个获利率啊，还有这个各方面都受到冲击，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它今天股价大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请打电话上来。那我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哈，今天摩根史丹利的基金经理呢就说，现在呀，美债十年期的殖利率已经升到了5%了，所以呢，现在是买入的好时机啊。那包括呢，昨天我还给我们的听众呢出了一个问题，这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个帖子哈，说美国呢这一对华人夫妇啊，他说我有100万，他说他太感谢鲍威尔了，把这个利率啊提这么高，我现在呢买一个美国30年的这个固定的这种国债，然后呢我一年能拿$45,000的这样的一个利息呀、然后他就回中国去了，游山玩水，一年45,000，那生活的很好了吗？然后呢30年之后我还能拿回来我的本金啊，那有这样一个说法。你看今天的摩根史丹利的基金经理呢就说，哎，十年期的都升到5%了，那更是买入的好时机了。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Rex 你怎么看史丹利的这个十年期殖债率50%是买入的好时机的这样一个观点，那怎么操作？为什么？
对，这几天我们看这个殖利率曲线啊，就是基本上是一个过去是一个倒挂的现象哈，就倒挂的相当严重。像大家如果有印象说，我们这个两年期跟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是差距是1%。好，可是到今天来讲的话，这个十年期跟两年期的殖利率 一个是 5.14%， 一个是 4.98%， 只剩下 0.16% 了、从 1% 一度上升到就是一度减少到 0.16%，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殖利率曲线的尾端呢是急速的在往上扬啊。那这个就是在反映美国的经济比预期的还要好，所以未来的这个利率的环境可能会，就是高利率的环境可能会维持的更长更久。所以但是来到了 5% 以上，我其实是同意的哈，就是如果你进入到 5% 以上的利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再上去的空间就比较低了。因为我们知道短天期的利率是受制于这个联储局是不是升息嘛，那么以现在的经济情势，除非这个油价是失控的，不然可能就是顶多再升一次。那么再升一次的话，所以短天期利率呢可能就会停在这个，比如说两年，就是说它要突破这个 5.5% 的话，这也是不是很容易啊。就是说比如说一年期它现在可能 5.40%， 那可能就在这个 5.5 到 5.75 之间就停住了，也不可能再更高了哈。那从这角度来讲，你这个十年期如果超过 5% 以上，它就可能会变成是要除非它殖利率曲线变成没有倒挂的情形。好，那这种情形只有在经济是大好的状况下才会出现嘛，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是未来可能是降息的机会是比较低，比较高一些啊，并不是说这个长天期利率在持续一直往上推升，所以我觉得 5% 以上的利率的环境的话，是应该要开始就是逐步或增加，或者是就是增加国债的一个投资啊，这是我的认同的。
嗯。怎么增加还得给大家讲一下，虽然上一次我请周五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还是要跟大家解读一下。而且我也想请您回答一下啊，刚才这个他说$100万他都去买国债了，然后呢买了30年的，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做法？对，从咱纯粹从经济的角度上，
我觉得30年他这个风险都比较大，因为真正非常长天期的哈这债券，这个我还记得，这个我们在 MBA 的时候呢，我们经济学的这个教授特别讲到说，非常长天期的债券呢，政府债券其实是看那个国家的财政啊，财政，也就是说它发债的这个供给跟需求。那偏偏我们美国现在的这个政府啊，就是非这个财政赤字啊。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高的情形，我们美国目前的整个政府的这个支出啊，就政府的预算里面有80%用来这个支付债券所衍生出来的利息，那这个其实已经这是没法持续的。今天在鲍尔的讲话他也特别强调，这种就是财政赤字的状况是不可以持续的，也不可能永久持续。但是他说他不干预这个财政政策哦，但他只是提到说这个是不可能一直永远这样下去的。所以以30年期的话，它其实会受制就是美国的财政状况。我觉得美国的财政在未30年的话，可能不是像我们今天看来那么乐观哦，因为我们这个人口老化啦 ，Social Security 的持续的这个开销啦，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美国会不会持续一直不断的发债券哦？所以我觉得太长期的，我觉得还是先不要碰哈。但是如果10年期，我觉得是相对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啊，就是说比较看得到的未来，然后 在这种利率水平下，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那就涉及到怎么去做啊，然后呢，什么样的人比例怎么去做，还有呢一些年轻人哈，现在呢就是他们宁可就是说我稳定的，我不想去碰股票的情况之下，那这些年轻人，您建议他们会怎么去做？什么样的人更应该去抓住这样的好机会？
对，因为债券的投资，我们上次有提过，如果说你自己想要去买的话，可能到这个美国财政部的话，它网站就是可以直接去买了。那当然，如果简单的方法还是就是买我们一般的一个共同基金或者是 ETF， 好，这种它上面有标注叫做美国政府债券的 ETF 或者共同基金，通常它会讲得非常清楚。一般的那种债券基金，我们通常看到叫做 Total Return Bond Fund， 那这种就是比较混合型的，就是整体的，包括公司债啦、政府债啦这些东西。那如果你不想要说在经济，因为在经济万一说发现衰退的时候，会对于一些公司是比较不利的。那你想要避开这风险，那你就去买这个纯粹的美国政府债券基金。好，通常你在看那些基金名称的时候，也会看得蛮清楚，上面会写美国政府公债，好，就写得很清楚。所以你就选这种类型的哈，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它放相对风险已经降低许多。好，虽然今年哈，就是说今年如果今年来看的话，买这些基金是大赔啊，因为我们年底的时候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只有十年期只有 3.88%， 现在已经来到 4.98%， 光这个利率的上涨了 1.1%、这暗示就是说在今年年初如果投资这个美债的基金呢，可能已经赔了快 10% 的资本利得，也就是说你虽然赚了这个利息 4.5%， 可是你赔了本金这个 10%， 所以是划不来的。但是我觉得在未来从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可能相对就安全了，就是说你应该可以拿到这个接近 5% 的利息，但是你的这个要再遭受到跌 10% 本金的机会，除非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飙到 6% 以上，但是这个几率看起来是比较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再切入美国政府的债券基金呢，应该是相对安全。
嗯，好，那这是呢今天我说我们总是碰到看到的几乎都是历史的这种隔了几十年咱们看到的这一瞬哈，我们这也是从2008年这个这是从来没有这么高的，这15年一个轮回，到现在呢又是这个情况了。那还有几个呢，我觉得现在市场上都在看哈，这个最近呢以金融股一直在报财报哈，今天有很多密集的财报都在报。那现在大银行呢都已经开始报他们财报了，现在呢都是业绩相当的不错。但是呢大家呢都在看啊，就这个小的银行会怎么样。而且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有一个消息哈，就像美国的这个商业房地产的不良债务呢已经激增到800亿美元，创10年新高。此前呢我也看到呢，就是对一些小的 small business 哈，一些小的企业，现在呢是破产率啊，申请破产重组的呢这个也是在升高。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们先说金融和这种中小银行的这部分。其实呢我看到有不少的一种担心在哈，您怎么看大银行的这个财报？
对，我觉得之前我们这个从今年三月以来，这个矽谷银行这倒闭的这个事情以后，这个趋势一直都还是维持不变，就是资金是挪往大的银行，然后小的银行呢就必须要就经营的更加辛苦。现在是因为靠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短期利率的这个融通计划，让他们维持他们的这个 balance sheet 在一个就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好，但是它这个还是一个短期的计划，并不是一个永久的。所以其实长期来讲的话，其实对他们还是有相当大的压力。那么大银行因为资金进来以后呢，它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很多的操作，所以等于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所以目前来讲，这些大的银行公布了这个财报也都还算是有预期啊，所以基本上的话就是对大银行来讲是相对是安全。如果大家要投资金融股，真的还是目前来讲，当然钱还是就是还是摆在大银行是比较安全的哈，因为小银行真的比较容易受到经济万一衰退的时候受到的比较大的冲击，所以在这个选择上，我想虽然也许小银行利息高一点，可是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可能还是放在这个大银行安全一些。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金融啊，特别是小的一些中小银行的金融，你们就是现在市场你们会观察这些吗？你们从哪个角度会观察这些小的这样的一些金融银行股？因为大家都在看哈，那现在又出现这种利率不断的再去涨的这种情况之下，钱会不会更加的涌入大的银行？那种三月份出现的那种危机会不会还存在？特别是现在你看商业 地产不良的债务还在激增的情况之下。
对，不过就是说这个其实在那个联储鲍尔自己曾经有提过类似的，就暗示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小银行它也不会让它倒闭，因为如果说再发生这种情形，你会看到的情形应该是大银行会并购小银行，所以当小这种情形有时候对小银行也是一个转机，当这个小银行一旦被大银行并购的时候，通常股价会突然就暴涨，所以也不是说这不能投资，就是说只是说没有办法看那么准到底哪一家是会被救，哪一家会被并购，那这个不是专业的，真的不要去，不要特别去碰哈。但就是说，但是小银行有小银行的这个投资的机会，那可能它的机会是被大银行并购的时候的机会，而不是它本身的本业啊。所以啊，这个是我对这个区域银行的看法。
嗯，那么美国商业地产这个雷啊，现在都不太说，但是呢，今天因为这个利率呢涨得非常高的情况之下呢，像这个MSCI Real ISS 的这些，他们就公布这个数据，第三季度美国破产被收回或正在清算的商业房地产价值呢，已经激增到800亿美元，比第二季度呢增加了56亿美元，这是十年以来商业房地产记录不良债务的已经是最高水平。那么这个呢，这些数字呢，现在比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水平呢，还是比那个时候要好的了。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一直在担心这个雷啊，这个利率越高对他们越不利，所以你怎么看这一块？
对，不过商业不动产只是在我们整个的大的这个借贷哈，就金融借贷里面一个部分，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不是一个占绝大的要素。比如说像2008年的金融那个我们上次的这个金融危机啊，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啊，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刺激房贷所带来一个全面性的连锁效应，那甚至一般的影响的是整个全面性。那现在商用不动产是集中在比较一个小的范围，而且还不是所有的商用不动产。比如说我看到商用不动产里面呢，比如说可能是在办公室啊，可能是在店面啊，这种商用不动产啊，它的这个投报率比较低。但是其实在有一些其他叫做仓储啊。或者是像这个叫 storage 啊，就是 industrial 的这个 warehouse 啊，或者是这个仓储啊，或者是 healthcare 啊，并没有想象那么坏啊，就是说其实还商用不动产还得切开来看啊。如果你刚好的是买到的是你是 office， 可能很多刚好是旧金山办公室，那可能现在就比较情况就比较糟一点啊。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其实还是很多地方的商用不动产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大的冲击，事实上表现还不错这样。所以我想它应该是局部性的，只是新闻媒体的总是喜欢、把这个局部性的新闻把它扩大来解读，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的这个影响其实并没有想象那么大的。
嗯，好，那这个呢我是全面的去、从 Rex 这边去问啊。还有一块呢是、芯片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两天连着三天了 NVIDIA 呢就夸夸夸在跌了，整个芯片股也都在跌哈。那么这个一个呢是利息不断的上涨，更重要的呢是美国对芯片的再次更加严厉的出手的这种限制。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呢，就是包括在中国哈，A 股的这个北向资金外资都在往外撤了。我们知道今年呢股市的上涨呢，恰恰就是这七姐妹嘛，其中就有 NVIDIA。还有这个特斯拉，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就标普500指数啊，包括芯片股这部分您怎么看？您觉得现在呢就中美之间关系的这种紧张哈，特别是这种战争，我们看到的美国也更加明白了。今天美国国防部出了一个报告，他就在讲到呢说中国啊是最有能力有资金有条件啊是能够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挑战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就是今天是国防部的报告。然后呢前天呢17号的时候是五眼联盟就在我们硅谷跟多个私人企业呢进行了谈话之后，他们非常罕见的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是用谴责哟，这五个情报机构谴责中国方面呢说用 AI 这些技术呢对美国的网络和全世界企业进行攻击，在各个领域呢进行盗窃哈。那么这些呢都对美国要对芯片类呢祭出更严厉的措施呢，大家就有这样的预期，他们也一定会这么去做。那你怎么看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半导体行业哈，包括呢这些芯片股 AI 的这个产业，以及呢标普500指数的这个走向？
对，这个题目是蛮大的，不过我想我切开来简单从我的角度来理解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从整个美中的这个角力的角度来看，这个趋势是已经不会改变。那我们知道是之前那个华为出了一款手机以后呢，大家就怀疑说，这个7奈米的现在中国的这个晶片的技术可以到达7奈米的程度，那虽然还是落后好几个层次，但是已经就说也许他们有未来有独立把这个产业升级的一个机会、哦、那从这种角度来讲，美国只好加大力度、哦、来控制这个技术的这个转移、哦、那所以来讲的话，这个当然对于这个 NVIDIA 这些公司来讲的话，它是一定会受到一点影响、哦、因为它会减少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我想我记得这个它的 CEO 也曾经讲过啊，黄仁勋也曾经讲过说，我们一旦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会永久失去中国的市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来讲，就是说一旦、就是说 decouple 啊，就我们叫切割开以后啊，美中两个切割开，那中国只好自己发展自己。可他自己发展自己以后，当然他就把整个市场在未来别人要再打进去就相对比较难、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对企业家来讲的话，他是陷入两难，他是要。当然必须要遵守美国的法规，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它等于是、永久失去了中国这个长期潜在的一个市场、啊、所以这个 对企业来讲长期当然是不是那么有利、啊、不过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台积电公布的营收呢，事实上是比预期还要好、啊、那他也预告说可能晶片啊、这半导体的产业可能这个景气从明年的第二季、哦、它会进入一个复苏的状况，也就是说现在似乎是在、一个半导体是进入一个落底的一个情形下、啊、落底、啊、所以也许、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从台积电看一个全球代工的一个情形来看的话，也许晶片也、长期还是不错的、啊、等于说只是在这段期间可能受到一些新闻啊种种，还有这个还有库存啊必须要去库存的这种种压力、啊、不过 long term 来讲其实应该还是不错的，尤其这个 AI 还在持续的发展，那么这 AI 相对应的这个需求还是相当的强大，所以我觉得长期来讲也不用看得太坏的。
嗯，最后一个哈，那我们知道呢，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碧桂园呢，已经是18号，今天《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哈，是正式违约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性了，也就过了日子了。那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哈？昨天呢，《纽约时报》呢发表一个文章啊，那就说，中国经济怎么向好，但是我们昨天看到中国统计局的那个。报告呢其实根本不行，那数字肯定是做出来的。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一般我也都是总是在讲美国的经济哈，看到美国的联储的政策一般不太去、说中国，因为呢中国的这部分以前美国也做过这种评估，就是对美国的市场资本市场冲击不会很大哈。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中国经济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出现巨大的风险的时候，对整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呢一些这样的一些迹象，你比如中国政府呢现在已经是要求哈那些中国的大的银行去延期那些地方债，说白了就是到期还不上了，然后呢就不让还，就给他们延期借旧债新还新债，就这么就是这个雷他政府拖着不让爆。那现在的碧桂园呢比恒大这个还要大，这个规模还要大。我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财经节目，就不讲那些政治性的原因，那我的问题就是像你们做这个金融每天都在操作的时候哈，你们会怎么看这个中国的现在的这个经济啊，包括碧桂园这个不断的暴雷呀、资金美外资不断的在撤出啊，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那你像在您做布局的时候，您会否把这个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这种大犀牛灰犀牛的情况之下，那你们这边做一些防御性的动作呢？
这个牵涉到就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问题啊。那我想从中国的经济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去看的话，其实中国现在经济进入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难题啊，就是说跟之前我们也提过好几次了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地方债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房地产的问题纠结的，那使得金融业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僵尸的金融业，因为它不让这些债券跳票的话，那它就银行就要承受坏账，那银行承受坏账，那因为是国有银行，最后就是财政部政府要再拿钱来补贴这个银行，所以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情势变成就是说，在如果在我们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的话，比如说是美国啊或台湾的话，可能就让这些企业就爆掉了， 爆掉，然后短痛不如长痛不如短痛啊，然后用这个手术的方式、啊、把这些不良的债权把它切割掉。但是在这个在中国的话，等于是把压制者哈、哦，用这个人为的方式让它不跳票，好、哦、不发生挤兑，好、哦、不发生这种这个外资的这资金的出逃。所以它有它技术上的一种方式、啊、不是我们一般这种资本很自由资本主义还有自由的国家、啊、所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评估也是蛮困难的。那我自己是比较看的，就是说其实它没有办法掩盖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去调控，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调控，但是它这两点一定是必须要有一个权衡，就是人民币啊。那我也在好几次在节目上提到，如果它现在就是坚守在这个 7.3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啊，因为这个上面的空间是无限的，它必须要守在这里。所以人民币啊，就是能不能守在这个位置，其实上是一个蛮好的观察指标。如果它守得住，那它可能经济还撑在那边哈。那如果说它一旦松手啊，放手让这个。啊，这个就是 7.3 7.4 这个地方就越过去的话，那可能就表示他对他来讲真的非常的难救啊。那从这个人民币的角度来看，你也可以另外一个观察指标，就是这个外汇存底哈、啊、因为他现在还有这个3兆以上的外汇存底。那么他就说如果你两个是不能同时拥有的，就说如果你要维护你的币别不贬值，那你可能就要消耗你的外汇存底。所以Either 就是我们讲说，如果是人民币贬值，或者是外汇存底跌落三兆、哦、这两个就是属于就代表这个中国可能撑不住了哈、哦。从某个角度来讲，但如果这两个数字都还维持着，就是说它外汇存底还在三兆以上，那么它的这个人民币也没有贬，就贬太多，还在维持在 7.3 这个位置，那可能它现在还有所支撑哈、哦，就是说它还撑在那边。还可以，好，那你也没有办法预期说什么时候它会爆掉，我只能说在投资布局上就是稍微，就是说不要直接去铺险吧，哈，就是你能够减少那边的资产配置的话，当然就是尽量的减少，哈，这个我们应该早就减少了吧，应该是大家动作快的话，应该已经早就减少出来，因为现在减已经是稍微慢一点了嘛，因为你资金汇出来也已经现在是 7.3 的汇率了哈，所以我只从这些大的方向去跟大家做说明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我是全面的问了一下，因为消息非常非常的多，我就全面的让 Rex 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好的，非常谢谢 Rex， 谢谢。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大家都静静的听哈，然后谁也不打热线电话，你们都没有问题吗？都是高杰一个人把话都说了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打电话上来啊。然后我们现在线上呢是 Max 连到线上，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啊。Max 你好。
高杰你好。
好 ，Max， 昨天呢，我们说 Netflix 哈，那我们看到呢，今天大涨了16%多耶。然后呢，因为大家就看到哈，就是它现在的用户增加了800多万嘛。那现在这个背景呢，是好莱坞还在罢工，它这个内容出产呢，已经是不如以前那么的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订阅，却被认为呢是一个相当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今天它这个这逆势哈，所有的今天呢都是大跌的，但是呢，它却大涨了。那我还是要请您帮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今天的这个大涨，对于一般的朋友来讲，像你昨天就分析长期还是不看好，那你再给我们来看一下吧。
短期当然它是看涨的了，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因为它涨势几乎来自过去两天，从346到400多了，现在也407.7美元。
嗯，
我们如果你看半年的话，它其实也不是很明显，因为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了。OK， 然后可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了。OK， 一年以上是看涨，但是如果你再拉长时间看呢、啊，大概三年内啊，其实它还是没有完全走出跌势。OK， 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长期投资，其实还是要在观察的了。 OK， 因为它从大概690啊，一路跌到差不多180，然后现在在回涨当中了。
OK， 然后第二只股票特斯拉，昨天我们已经看了，但特斯拉永远是交易第一啊 ，number one 的这样一只股票，大家都很喜欢它。然后呢，它呢这个昨天我刚才提到了哈，就是 Elon Musk 呢，他就说，这种高利率啊，让电动车的销售量呢就是受阻，人家说的是对的。同时呢，他说他那个 Cybertruck 呢，11、12月份开卖哈，然后一年以后才能有正的现金流。那这些呢都是实话实说，然后呢也导致了这个昨天他公布财报之后呢，股价下跌了8%，今天呢股价继续下走哈，一度呢跌了10%，也是纳斯达克这100指数当中表现最差的一只股票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那么现在未来啊，那这么这个走跌的话，什么时候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
特斯拉$220，但是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OK， 我如果讲半年一年内它是还是看涨了 ，OK 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只是讲它还是没有突破它的阻力，在大概300左右，这个阻力还是没有突破。
OK。今天呢还有几家公司哈逆势上涨，一个是 AT&T， 它呢报它的季报，它的季报呢是在第三季度呢持续增长哈，核心的手机业务提高了他们自己公司的收入，并且呢也提高了对这个free cash 这种自由现金流的这样一个展望，所以它今天呢它的股价呢是逆势上涨近7%，是在标普500指数当中呢仅次于哈 Netflix 表现第二好的一只股票啊，这也是季报呢在这一片哀声当中呢显现出来的公司的这样一个强劲啊 ，AT&T 代号是 T。
AT&T 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它的所有的涨幅基本上来自于一天内了。
嗯
，OK， 18号到19号之间，所以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内、五年内都是看跌的，所以短中长期其实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看跌的。因为它在1999年来到最高股价大概$43了，然后过后就跌到差不多$16，然后过后就其实再也没有回到那个高峰了，从1999年过后。
OK， 好，那今天呢还有就是黑石哈 ，BX 黑石集团。这是投资公司的啦，也是一个巨头了。它呢是资产销售有所下滑，但是呢第三季度的盈利大幅增长，但是它的股价呢今天跌了5.5%，代号 BX。
BX OK， 94.22的 Blackstone， 它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OK， 我看，半年一年内它是在一个区域当中震荡啊，大概在72到108之间的这个区域震荡了，差不多110了左右震荡，所以整体来说，如果你讲长期的一年以上啊，三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如果长期投资它是看涨了，但是短期内它是其实是看跌的，
今天还有一个诺基亚 NOK 哈，诺基亚电信设备集团哈，以前它有手机哈，那他们呢是宏观经济挑战抑制了客户的支出，第三季度呢，可比的净利润暴跌了45%，我的天，这利润差这么多，然后呢，所以它今天呢，这它的 ADR 哈，在美国的存托这个凭证呢，全部都是下滑的，我们来看一下 NOK。
NOK 啊，现在是3.21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五年内都是看跌的。因为它的股价基本上在2000年的时候来到$57的那个是最高峰了，然后就一路下滑到2美元了，基本上在过去的10年呢、都维持在$10以下了。
Okay.
所以都没有超过$10
了。好，那
所以整体来说是看跌的了，它长期。
还有呢是雀巢哈，代号呢是雀巢 NECN， 瑞士包装品巨头了，它也是业绩季度不及预期啊，股价也是下滑。我们来看一下雀巢，大家都很熟悉的品牌。
雀巢 NECN 呐、
对 ，Nestle 对 ，N E S N
S N， 它 啊，它不是在美国上市的吗？
对对对，它不是在美国上市的。Sorry about that。另外一个呢是美国上市的是 AAL， 美国航空啊，它第三季度呢转为亏损，下调了全年的利润展望。AAL 也是今天报的业绩。
AAL 是1.45块美元，
嗯，
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 ，OK， 半年一年内其实也是看跌的，五年内也是看跌的，我看五年以上也是看跌的，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是看跌的。
好的，那今天我还有一些小的银行股啊，都是今天盘后报的哈，那我明天再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好的，非常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